Contacting your captain by boat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SBS 电台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那么谢欣，我们看到哈，昨天中国民航局公安局呢是联合专门下发通知，澄清了之前这一个传得沸沸扬扬的一个新闻哈，就是澄清可以用中国护照乘坐国内的航班，而旅客乘坐国内航班办理购票直机安检手续时呢，应当是与同一个有效的身份证件。
嗯，那么一旦其实平时我们说到和这个自己的身份证明啊、户籍有关的一些新闻哈，大家都比较关注。嗯，经常聊起来，有时候可能朋友之间会问：哎，你身份证还在吗？户口注销了吗？那么大家担心哪一些和关注哪一些中国证件的政策的变动哈？你觉得在中国用护照好不好用？那么今天我们也会开通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跟大家来探讨这个问题。
嗯，那么我们的提出的问题是：您还有身份证吗？还有户口吗？最关心哪些改动？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墨尔本斯威本大学工程学院航空系的高级讲师高毅博士。那么高毅博士呢，同时也是一位旅游达人。高毅博士您早。
哎，主持人你好。
哎，您好，感谢您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么高博士啊，我们看到哈，此前有报道上的，就是说这个5月8号起哈，就是之前的新闻了，说要求乘坐国内航班的中国公民呢，必须使用身份证或者是这个民用机场公安机关签发的这个乘坐民航飞机临时身份证明，这么一个新闻报道，并且受到了热议。您怎么看这件吵得沸沸扬扬的报道呢？
对，您刚才也提到了，因为这个事件吧，应该说是大约2周以前，由于这么一个据说是内部规定的这样一个文件所引发的。那这个规定在网上被报道了之后呢，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的关注。我相信在广大的那个听众朋友也跟我一样，也可能也一直在看这种各种各样的讨论。直到昨天之前，在国内的好多地方，包括南京、包括合肥等等机场，那有网友都已经亲身证明，说是的确不接受，当地的就是说这个安检的这样一个身份证明这么一个
就是不接受护照还是需要身份证明，
护照作为这么一个身份证明，就乘坐国内航班，以及国际联程航班的国内段。然后这个呢，就给广大的朋友，尤其是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这些人呢，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当然很可喜的一点是，昨天我们关注这事儿的朋友又看到了，那民航局的算是紧急发布了这么一个明文公告，就说明确了，那在无论是搭乘国际段国际航班，还是说是联程航班，以及单纯的说国内航班的话。那护照是可以作为有效的身份证明的。
那么按照之前来说的话，就是说下发这个规定跟这个规则之前，应该是下发到各个机场之后，它的执行起来，它肯定上面有，我觉得不可能说是，您觉得是怎么什么个情况，它为什么会各个机场实施的规则不一样呢？会有什么原因呢？
这个事情就非常的难分析的，因为首先就为什么会出台这么一个据说是内部的规定，就本身就让人已经很摸不清头脑了。因为护照无论是按照这种众所周知的这样一种国际惯例呢，还是说是按照这个内部的这种护照法以及中国的各项身份管理办法，它都是应该说是最权威的身份证明之一。然后某一个单一的部门，其实从这个逻辑上以及从这个法律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它是没有办法不应该出台这么一个规定的。所以说背后的话，他具体有什么的考量，我们只能是猜测，我在这儿也就没法说太多了。
我知道您呢是一位旅游达人哈，那么根据您的经验跟您的旅行的一个经历来说，您觉得这个中国的护照在国外好不好用，或者在中国好不好用？
护照好不好用的话，我们看首先得看用什么这个标准去衡量。如果说是按免签国数量的这个多少来衡量的话呢，毫无疑问，大家我相信都能够承认或者不回避这一事实，就是说中国护照呢在走出国门的时候呢不是那么的方便。那另外一点，就是你刚才问到的是这个护照在国内是否好用，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问题在于， 首先，中国13亿人民中拥有护照的这样一个人口的数量本身比例应该不大。具体的数量虽然我没有数字没有，但我保守的估计应该在10%到20%之内，可能是这么一个比例。
嗯，
那因为就因这样一个比较低的护照持有量的比例，决定了好多的这样一个地方的这样一种，无论是宾馆啊，以及这样有什么火车站啊，以及这样一些，甚至是民航的一些相关单位，以及小的小机场，可能对于建护照这个事情本身也不是特别的这样一个频繁，所以说导致了这样昨天就是上两周前的这样一个新的规定的话呢，其实你看到只在一些怎么说呢，就说中等或者说是二线城市以下的这样一个机场在实行，
对，大机场好像没有实行，
对，你并没有听到说北京或上海以及广州机场，以及或者说深圳机场在执行这一规定。所以说，而且具体护照好不好用的话，我相信每个人的这个建立有这个经历或者是这样一个见识都不一样，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这个我们一会儿可以听这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之后，看看他们的这样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包括在购买火车票的时候，因为你知道现在国内这种高铁或者说这样有动车，如果是用身份证二代身份证买票是非常方便的，可以在自动售票机上直接可以去买，网上去买，然后刷身份证可以直接取票，然而护照的话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不是那么的方便，你必须去人工柜台，然后必须去解释，然后才能拿到票。
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也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一下您的看法。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哎，您还有身份证吗？还有户口吗？您最关心和关注中国对哪些政策的改动？您觉得这个中国护照好不好用？就是您的一些使用经历，欢迎您跟我们分享。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墨尔本斯威本大学的工程学院航空系的高级讲师高毅博士，他呢也是一位旅游达人。
我们其实这个从5月8号开始相关的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呢，听众朋友也是非常热议的，包括在我们的一些社交平台上跟我们互动留言哈，包括自己的一些微信也收到了。我们下面可以来分享几条这个微博的网友啊，还有 Facebook 的网友跟我们分享哈。首先，这个微博的网友叫 Damon Bai， 他就留言说：“搞笑了，怎么就想法设法让百姓不方便呢？因为这是可能看到是5月8号，当时并没有看到这个中国民航总局、公安局后来就是昨天专门下发的这个通知哈。”还有一位网友叫 One Day Oh You， 他说：“挺好的，哎，还有感觉挺好的。”
看，同时呢 ，Facebook 网友就我们分享一下哈，一个叫结史的就说。他说呢，实际上国内机场可以通过护照办临时身份证。他就说，哎，其实这个规则实施了之后呢，也没有那么难。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其实也很难说。还有另一位网友呢，是来自 Tony Chang， 他说呢，带身份证呢有多难呢？就是说，哎，为什么不带呢？这是分享了一些。
Facebook 上其实给我们留言的还非常多哈。还有一位网友叫 Molly， 他说多个证件但用法不同，这叫毛病，每样证件都能查到的信息为何不通用？所以这就涉及到为什么这一次，哎，把这个身份证说要求之前，这当然网上传言的所谓的这个在国内航段的话要使用这个身份证，是不是当时有人在想是两护照和身份之间的这个信息的沟通可能没有做到一致，有这样子的疑问在网上。
那么听众朋友，您也欢迎您发表您的观点，我们的热线电话为您开通13007993231300-799-323。那么高毅博士啊，就刚才说到的这位网友提到啊，就是说多个证件但用法不同，每样证件都能查到的信息为何不通用，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有什么不同的情况吗？像中国的这个身份证跟户籍制度。
我先讲一下我听到刚才各位网友这个留言的这种感受啊。我的感觉就是说，每个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对于事情的了解的这个局限性还是很明显的，大家更多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出发，就是说比如说我自己既有身份证护照，然后各个证件全都齐全，那我就会很不理解说为什么会有人会抱怨这么一个决定呢。然后有些朋友的话可能是比较感同身受，因为他可能由于种种原因，那这个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不了解啊。其实在早些年就是说走出国门在国外定居生活的这样一些华人中，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没有身份证的，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身份证的。比如说我都能想到有这么两种情况，比如说在2000年左右的话呢，自费出国留学，那当时在部分地方呢有个规定，说是申办护照前必须要注销户籍。
哦，
那 如果注销户籍的话呢，自然的话呢，当时可能这些人因为已经成年了，他持有一代身份证，但是户籍注销了之后的话呢，在大约2006年到2011年这么5-6年国内在换二代身份证的这么个时候呢，他就没法去换那个二代身份证，也说他就没有一个有效的身份证的一个证件。那这部分人，那可能有些网友会想，那既然这么一个事儿，你为什么不回去把这个身份证去给他再补办的，或把户籍再重新的落户呢？这里边有既有政策的难度，也有这样一个时间上的不允许，所以说对于这部分来讲非常的不容易。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说是早些年，假如说10年或15年之前，作为未成年子女和父母移民出国的这样一部分人，那如果说他在国外依然持有的是永居或者绿卡这样一种身份，那他当时在国内就没有拿到身份证，
还没年满16岁，没有办身份证。
对的。然后是当时国内没有身份证，然后目前在海外生活呢也没有身份证，然后所以这个规定出台的话，就对于这一部分人呢就非常的不方便。当然，我其实也可以理解的一点，就是说是因为，尤其我们生活在澳洲的朋友，可能不由自主的会将中国的这样一些政策或做法呢跟澳洲去进行对比，说澳洲坐飞机多方便啊，上网买机票，上网做这个值机或者这个 check in， 然后去机场直接做安检，似乎都没有人去看你身份证件。那这一点需要我要去声明的一点，就是说，其实你应该设身处地去想一想，就是说，中国这个国家所面临的这个安保压力，应该是远远高于澳洲的。
好的，非常感谢高律师的。
我们线上
已经有听众在等候了。那我们接下来听一下听众怎么讲的，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发表您的看法。首先呢是陆先生的电话。喂，陆先生您早。
你好，
您请讲。
是这样的，我就是因为回国碰到很多这个问题啊，我现在就是说，是中国护照，但是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户口。我只是说一些，就是说我回去以后碰到一些问题。然后呢，我回去想开一个银行
账
户，然后呢，就是他按照规定说，中国人就是要凭身份证。然后呢，外国人呢，你可以开那凭护照。他说你既然是中国人，那我就一定要身份证。
哦。
那就没办法开银行户头的。
能麻烦问一下您，陆先生，您是在哪一个省份的？这个银行
上海啊。
哦，这样子啊。
我去了很多银行都说不行。然后呢，我把他护照，我中国护照给他，现在那个签证呢都是电子签证。他说你这个电子签证没办法显示到任何情况下你是永居。
所以你还是遇到麻烦了。
如果是有绿卡呢，就是说美国人呢有绿卡也可以，但是你澳洲人呢是不行的。
哦，是这样子。那除了就是说您办这个银行卡之外，还有碰到哪些障碍呢？
那还有这个最常用的就是，开通手机吧。
哦，手机也不行。
哎，手机也是不行的，手机它也是这样规定。他说你如果是外国人，凭护照你到那个站台上，就是也是蛮复杂的。但是你是中国人，他问你说你是中国人吗？我说我是中国人。但是中国人就规定是要身份证。
那就是那包括您买火车票的，您有买过火车票吗？
我没有买过火车票。
那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您还有没有想过说再去办一个身份证呢？
办不了啊，他首先要户口啊。
那么这次几次在上海这么办事儿，给您觉得带来一定的困扰之后，您有没有什么样以后在这个护照上有没有一些想做出一些调整的想法呢？
比方说换个护照。
就是换澳洲护照呀，
准备入籍了是吗？
就是说的，我到澳洲来已经靠30年了。就毕竟是中国人嘛，想想嘛，好像舍不得换这个护照。对啊，然后呢，一直保留这个护照。虽然呢，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个人的一个念性吧。
好的。
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这个事情，我前一段我本来想写一个信给李克强或者什么，因为他这不是到澳洲来嘛，所以一直呢也没写。到那个网站上，就是华侨研讨会网站上也查了很多东西，但是也没有具体规定。
好的。
那台湾的人还有个选举权，我们连个选举权也没有，什么东西都不方便。
好的，非常感谢陆先生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您，
谢
谢您。那么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分享您使用护照或者是一些身份证过程中的碰到的一些问题跟一些经历。 嗯，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接下来呢是史先生的电话。史先生您早。
啊，您早，您早，主持人早啊。
哎，您好。
我觉得嘉宾说的几句话我非常非常赞同啊。
嗯，
特别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谈论很多事情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把澳大利亚所碰到的很多事情和中国碰到的事情进行一种平衡的对比，因为这上面是没有可比性的。澳大利亚几千万人，中国是十几亿个人，这个不是人数上的倍数，它的所面临的问题就像说的不好听，就像玩麻将一样，它是成倍的翻的，对吧？它是 multiple 翻的排列组合一样，它会碰到。所以在中国大陆出现很多政策的话呢，它是为了适合于一个安检一个管理，当然了直接利益也就是对中国公民有好处。那么在这里我们大家要明白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中国的居民和海外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这是一个不同的概念。也就是说作为海外有居留权的，就是长期居住在海外的华侨吧，就是这句话对不对？因为有中国护照其实就是华侨的意思吧，对吧？
对，
华侨和中国公民是不同的概念。那么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护照它本身是对外的而不是对内的，对吧？那么如果要求中国的公民他便于管理便于登记便于认证身份，他要求一个用身份证来那个的话，当然便于他管。打个比方，在这个澳大利亚出境的时候，他会有一个你填表填那个，你从哪个地方出来的，你是住在维多利亚州的等等。我不说澳大利亚中国就这个意思啊，我就是说，如果有身份证，他在管理的时候，他就会计算出很多很多相关的内容，比如说你从上海出来的，还从北京出来 travel 等等。这个事情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去评论这样一个概念。
对，那么请问史先生，您自己就是说在用护照的过程中。您现在
我是澳大利亚护照。那么作为因为我太太是中国护照，那我觉得我太太和我和我
有什么不方便吗？
没什么不方便，我觉得挺方便。当然了，就是有些国家是要签证，有些国家不要签证。就像嘉宾说的，从签证免签的概念来说，那是不同的一回事。因为国家和国家之间是一种外交的对等的，对不对？你到这个国家要签证，这个国家到你这也要签证。就像澳大利亚，中国到澳大利亚签证，自己回中国还是要签证，就是一个外交对等的问题。那么至于前面那位听众所说的那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好像不是太正确，就是说，打个比方。我据我所知，只要你是拥有了澳大利亚的你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如果你想回，只要你没入籍，如果你想回国的话，你想回国办身份的话是可以办的。也就是说，你只要有一个地方能够接收你，比如说你父母家里、你亲戚家里，只要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你落这个户口，他还是可以办。因为我的亲戚就是办的，对吧？办的过程中有点麻烦，就是你必须要回去。当然，你必须得回去的。回去了以后找一个地方要办这个东西。
像您亲戚这个办周期有多长呢？
很快啊！你只要找到地方，你只要找，比如说你找到你哥哥家或者你父母的家里，他说 OK， 他只要他同意把你的户口就是落在他那边的话，只要一个房子就可以了。
好的，
不管是出资的话呢，那么他就可以办。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办的，就不是说不可以办。如果你真的想这样的话。你当然是要，就是因为有很多东西是历史问题，由历史造成了很多问题，你要任何一个地方来负担这个责任也不应该也不现实。那么只能说
非常感谢。
还有一个我想说的，就是说打个比方，就是说到底如果我们作为澳大利亚的那个永久居的中国公民，如果碰到这样的问题，如果通过单方面的形式给李克强写信，你会认为他会看吗？对吧？这个我觉得什么？如果真正是通过他这样的，真正有问题，那么我们这里不是有很多华人社团吗？不是有很多侨领吗？打个比方，华联会等等这些，那么我们可以把或者电台，或者是那个
您是意思可以转交给他们意见？
不，你可以把由他们可以出面把这个意见带给，因为他们经常会和领事馆发生一些，就是
非常感谢史先生您的观点，
把这个意见给他们，让他们给我们一个解释，或者把这个问题带出去，不就得了嘛，对吧？这个我相信一定会有结果了，对不对？
好的，
所以我觉得不用担心，也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
好，非常感谢史先生的观点，
谢谢。
谢谢。那么，听众朋友，以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本期的话题呢就是您还有身份证吗？您觉得中国护照好不好用呢？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本期的话题呢是关于护照跟身份证的身份证件的。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马上来接听听众的电话。首先是汪女士的电话。汪女士您早。
哎喂，你好，是我吗？
是您，久等了，请讲。
好，那个因为我就是2001年加入的澳洲国籍，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一直有中国的这个护照，而且我的户口吧，就一直和我父母在一起，所以，因为我加入澳洲国籍以后，我父母还糊里糊涂的还帮我换了第二代的身份证，所以这个在中国我觉得这个是很宽松的，没有那么难说好像回到国家去就不能够再，主要你出生在，我出生在北京，我走了以后我的户口始终和我父母在一起，所以这个派出所都没有强迫说我要注销国籍啊，或者是取消户口，而且我父母还说我女儿回来的时候居住方便一点，能不能，都是非常非常宽松。就是2年前我回去，因为有一个朋友说你要是不注销的话，也许你以后出海关回国的时候被中国截住，你是澳洲国籍怎么还有中国的户口，我才跑回去到派出所注销。我注销的时候派出所还说，哎呀，您这是不是太可惜了，这是一个北京户口您给注销了，我就是特别特别宽松。我觉得如果你是拿着中国护照，只要你出生在北京，出生在上海，你别的我不知道，你只要到派出所去很容易把户口就报上了。
好的，非常感谢汪女士的电话。
对对，
好，谢谢您。
再见。
接下来我马上接听一下另外一位听众电话，接下来是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早。
哎，是不是我？
哎，是您，您请讲。
哦，是。我想第一个问一下，刚才那个先生是我忘记姓什么东西。先生呢，他在讲那个在中国可以办护照，和他还说一个就是另一个听众在讲那个情况，这些上海的听众讲的情况呢，他那说是那个开银行户口不行的那个情况，他说是他是不对。
怎么不对呢？
因为不是我是不对，刚才那个嘉宾
他
那个节目他说可以的，在那个回中国那个办户口还可以的，他说呢这个情况呢，我回去办过，跑过三次了都不行。
哦，您办
不符合条件。
您是在哪个地区
呢？其中有个条件，他的放弃这个在外国的居留权。
哦，
这个、其中一条件。
您是哪个地区？
第二条件呢？
能请问一下您是哪个地区呢？
就是、我是广州。
哦，好的。
是广州，这一个，第二个呢，就回去了住了几个月以后。第二个呢，还有那个存款。有可能有10多万。还有一个呢，有那个刚才讲的有人那个答应你住在那地方入那户口，但不是那入户口，是因为答应有人提供房子给你换，你自己有房子也可以。有这么多条件。
好，非常感谢陈先生分享您的观点。
对，刚才那个从那个听众他讲的，他说是很简单，但只要你回去的可以办到。
因为您是持的是澳洲的护照对吧？
不是澳洲护照，
您是中国的护照。
刚才就是那上海那个听众他讲的，他说回去不能办银行户口，不能开电话，还有那个他讲的是事实，我是见到这个，但是办银行户口这个呢，可能在上海不行，在中广广州可以，我是办得到。
好的。感谢陈先生分享的信息。
但是没有那个身份证呢，我就是全局院回去就想着开一个那个电话，那手机电话不能开。
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分享您的信息。现场还有很多听众在等候，我们给他一点，给他们留一点时间好吗？
最后的请问，就刚才一个今天他可以办到户口那个听众，他就讲一下他是哪个省哪个地方的，请他能不能讲一讲。
好，
请问这个
陈先生
再讲，所以我希望我知道的这个方法，我
可能每个地方它的规定确实是不一样的。好，谢谢陈先生。
啊，是不是一些地方不一样？对。
好，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我们马上还能接听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是黄先生。黄先生您早。
哎，你好，我是经常往返那个中国和那个就是澳洲之间的。关于这个身份证今天的讨论，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给大家那个听众呢，就讲一个最近我的一个经历啊。我前段时间回中国，把身份证丢失了，然后重新办理。为什么就是这个身份证现在提出来比较多？是因为二代身份证里面还有很多的信息，现在的开网银啊，还有做很多的事情，包括手机开卡呀，因为也涉及网银功能，它里面含有很多的信息。所以现在到银行，有的人说是那个上海那个开户银行开户不好开，就是你拿二代身份证，它一碰以后，很多的信息都在里面。
嗯，
所以现在包括银行户头也不能多。另外一个就是我还丢失过一次这个二代身份证，我办好了以后我就丢失了。然后呢，我就是那个想问我，你看我是北京户口，
嗯，
然后那个说是那个在上海说是办理那个二代身份证，然后丢失了以后好不好办？非常不好办。
好的，非常感谢黄先生分享您的信息，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不能再接听您电话了，非常抱歉，感谢您。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们在网上调查一个结果显示呢，就是大约是 37% 的人说呢，这个如果是实行这个政策呢是不受影响，我持澳洲护照。 41% 的人说的呢受影响，只有中国护照、身份证过时或者遗失。那么
大家肯定相信还有很多的这个想法观点，那么请在我们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尤其是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SBS Mandarin 上给我们留言。
非常感谢高毅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